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金融领域里的智能客服、无人柜台、信贷评估、反欺诈等等。那么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有什么样的发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又有怎样的未来呢？本期节目我邀请到了专门研究人工智能与金融的麦考瑞大学应用金融系高级讲师蔡维一，请他跟大家聊聊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接下来请听我对蔡维一老师的采访。
FinTech 简单来说就是金融科技，也就是把科技手段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这些应用到金融服务当中，像我们平时用的手机银行、线上贷款、机器人理财、数字货币，这些都属于金融科技的范畴。人工智能呢，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关键，它可以帮助我们从大数据中学习，做出一些智能判断。比如说银行可以用 AI 来识别是否存在信用卡的欺诈，金融机构也可以用它来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
所以它现在就是说应用的还是算是比较多的吧？
对，应用的越来越广泛，而且应用的方式呢跟早期来相比呢也是越来越智能，越来越优化。
我们平时看到的好像经常会看到这个说算法呀、大数据这样的字眼哈，那能否请蔡老师用比较这个通俗的这种语言给我们解释一下他们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平时说大数据，不仅仅是指数据多，而是说数据的体量大、种类多、产生的速度快，而且真假难辨。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数据或者信息都数字化了，所以这个整个的速度和体量都上去了。银行比如说它除了交易数据，还得处理一些社交媒体语音，就好像我们现在谈话，还有一些图像，这些都是数据的来源，都是大数据。算法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是电脑用来做决定的方法或者流程，核心是数学模型，就好像我们做菜需要食谱，那算法呢就是人工智能系统或者是我们说的 AI 系统里面做判断的食谱。那这个算法会告诉系统怎么从大数据里面提取信息做出判断，比如说可以根据各种的各式各样的数据来判断这笔交易是不是异常的。
我们说之前那个选举哈，然后有一些政治家在上面也开始宣传自己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有比较多的那个 follower， 到后面就是有一些变化。然后我看下面评论就说是算法变了，不太理解说这个算法，所谓的算法变了是人为的去调整吗？还是说是啥？
算法其实本身它是个数学模型，那它的核心呢就是模仿我们从经验当中总结规律，然后进一步进行推导和判断的过程。但是算法它是不懂得情绪和常识的，它只擅长处理大量的数据，而且速度怕快不怕累。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那个，我们社交媒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它背后它的算法是怎么设计的，我们作为使用者其实并不是很清楚。有一些它可能，我们这么来说，算法呢它可以大概分成三种。一种是监督学习，就好像老师教学生一边讲一边就给标准答案了，那算法呢它就根据这个规律就来算。所以如果我背后的算法是说，如果有70%的人群回复这个信息，说这个信息是好的，我们喜欢，那我们就觉得这个信息更好，我们就推广给更多的人。这种就是一种监督学习的一个，你可以看成一个应用吧。那当然，可能结果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全部的声音，但是其实呢，这个声音是非常有局限性，或者是我们说是已经被就是变形了的。有偏见的。对，还有一种呢，我们算法说的是就是不监督学习， 我们不告诉这个电脑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让电脑根据自己的一些很模糊的数据去自己去找当中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用户分成不同的群体，但是我们不给他贴标签，所以这样呢可能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种比较主观的和歧视性或者偏见的一个结果。当然现在其实大家更愿意花钱，更愿意去投资的一个方向，我们叫做强化学习，就有点像小朋友玩游戏或者大人玩游戏。那这个算法呢，它其实就更聪明，它会根据你得到的结果，当下的结果奖励或者惩罚，它不停地调整自己，不停地算法。比如说如果有些媒体在后面用这种强化学习的方法，它就会根据当下今天昨天所有的大家对同一个信息的一些看法或变化，它不停地调整，然后它通过这种不停的调整，然后给你提供更相关的信息，或者是他觉得你会更喜欢的信息。
嗯，所以就是讲到这三种不同的这种算法哈，都提到说这个学习都是一种学习，那 AI 的这个学习跟人的学习有什么相同或者是不同吗？
相同就是 AI 就好像我们要建一个机器，然后呢我们首先需要见到一个大脑，那我们就先去想我们人类是怎么思考的，人类的思考方式大概就是两种，我们去观察，通过很多观察总结规律，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从我窗户飞来的鸟它都是白色的，那我就总结可能我们家周围的鸟都是白色的，然后呢根据这个总结呢我在推导和判断。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学习的， AI 呢就是我们通过数据模型把这种学习的思维方式写成数学模型，然后再给机器，让机器去模仿这样思考。这是它的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不相似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目前的大脑其实不像 AI 这么简单，对吧？因为我们不光是思考，我们还有很多情绪，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些 AI 它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模仿我们的，它的思考方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刚刚你提到说这个学习的方式啊，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还有这个强化学习，那么体现在这个金融领域有没有这一些例子可以让我们直观的去感受到呢？
比如说早在几十年，金融机构呢其实就已经开始用这些学习方式，用 AI 来做风险预测和市场建模了。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就是教学生或者我们自己去做，就是监督学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答案，然后我们只是告诉电脑你根据这个食谱，根据这个流程你去帮我做计算，我就不用算了。早期就有了，只是现在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发现最近大概这10年左右吧，更多的我们就把这种学习方式就放松了，或者是变得更人性化更复杂了，我们就用了更复杂的模型，无监督学习的模型，甚至是强化学习的模型，就把这些整个的应用就变得更优化了，更有效了。比如说我举一个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可能都是会需要的，就好像贷款，对吧？我们都要考虑到买房子贷款，那我们去银行贷款的时候，从银行的角度他就会对我们的贷款人进行应用评分。我们早期的时候呢应用评分就是像监督学习一样的，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模块，我们说要看他的收入，我们要看他的大概每个月花多少钱，我们要看他过去的信用的一些记录，这大部分银行都是用很类似的这个评分体系的，这是以前。但是现在呢你有没有发现可能除了传统银行呢，我们可以直接到线上去贷款，然后 而且很快的，他就会告诉你一些你可能贷到多少钱，你的结果，还可以跟你很多的不同的比较。这种就是一种 AI 的一种实际的应用，还更多的是呢，可能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银行或者是线上贷款的银行，它除了要求我们提供这种收入证明，它其实也会接受其他的数据，比如说你的长相，比如说你的声音，这些都是有的，虽然还比较小众，这些呢就是更新的应用了。所以呢，这个信用评分贷款就不局限于只看收入了，它其他的方面也会看，这就是涉及到 AI 的实际的应用。那这样呢，就会把这个整个的贷款行业变得就更多元化了。监督学习，对吧？我们就是很直观的告诉你，比如说我要需要去告诉这个算法，你的收入只有3万。那么，我就只能贷给你大概5万，这是一个我已经有的标准答案了。非监督学习呢，它不会，它的模型不一样，它会说，大概你去收集这个申请人的一些数据，包括收入，包括他的声音，包括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的信息，你都去收集。然后呢，不光是一个数据，你收集很多数据之后呢，再进行一些你自己去找，你能不能通过他们各式各样的数据，把这些客户分成不同的一个群体？那有共性的群体呢，我们觉得他信用就高一些；没有共性的群体呢，我们觉得，可能就给他分，他的贷款额度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这样。他稍微会。其实还是会差很多的。当然，强化学习呢，在这个领域呢，目前来说呢，应用到商业，就是已经到银行去应用的，这个才刚刚开始，还不成熟。但是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它可以变成一个更私人化的定制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是你的社交媒体、语音记录、图像，这些呢，是你以前的数据。强化学习，它可以进行一个随时随地的更新。我去年的一些社交媒体可以反映我是什么人，我今年可能成熟了，我长大了，我的一些思维变了。这个信息更新在强化模型里面呢，它会根据你实时的这些信息的更新，给你一个进一步的反馈，然后呢，进一步的就是来。给你一个更 update 的，或者是说更新的，大概我们觉得你的贷款额度可以怎么样，你的风险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强化学习好像就是说是一个升级版本哈。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好像我们好像最近这2、3年，大家都会在说一些人工智能的工具，比如说 ChatGPT，对吧？它的背后的。用的就是强化模型的、强化学习的这个算法，所以你才会感觉，哎，我跟他对话就好像跟人对话一样的。为什么我说什么，他就很快的可以就是把我的说法很快的就回馈过来，就好像在实时对话一样的。这在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的那个学习方式当中是很有局限性的，一般达不到，但是强化学习可以。
对，就感觉有的时候有点不太真实了哈，就是真实的
对，
有点不太真实。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AI 运用到这个金融领域的一个过程呢？
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久的。如果我们真的说 AI，它的核心呢，当然就是它的一个大脑，就好像数学模型。那数学模型的建立呢，已经是至少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最早几十年，因为我们受限于机器，因为不光有大脑，你还得有一个很强壮的 body，就好像你的身体一样的，去处理你的大脑，然后你还需要有很多数据。再早大概30多年前呢，我们没有那么快的可以处理数据的算法的电脑，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数据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虽然呢，一些算法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金融机构开始了，比如说我们做风险控制，会教孩子们怎么计算，这种确实是一个早期的应用，对吧？但是呢，它其实应用很有限，基本的转折点是大概是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ImageNet 这个大数据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它的核心初衷就是说，发现了很多研究者他们想来更高的提高这个数学模型，但是呢，他们受限于数据太少了，进步很慢，所以呢，这个项目推出之后呢，就在短时间就收集了很多很多数据，而且是真的就是人工收集的，当时是人工收集的。很多数据，然后免费开源推出，让全球的做人工智能的研究者都用这个免费的数据对数学模型进行优化，所以在那之后呢，这个 AI 的发展就变得非常非常快了。因为发展快了之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拓展到监督学习、监督学习。同时呢，那资本你就喜欢了，所以呢，就有更多更多的资本就流入到这个领域了，也推进了就是机器本身像芯片的发展，所以目前真正的我们现在说的 AI 的在金融市场的应用呢，就是已经升级到下一个部分了。最近几年呢，AI 就是更高级的 AI，我们说。更广泛的应用到了信用评分、欺诈、自动交易，还有智能投资顾问、保险理赔，这些都已经被 AI 在应用了，而且应用的方式跟早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这样的一个运用带来了一些便利，同时也会有一些这种风险，对不对？
对，那肯定是的，新的东西，总是带来很多不确定性的。它的便利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它可以很快速的提高效率，就好像那个欺诈，信用卡欺诈，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他们每年都会投入很多的成本进去。那有了 AI 之后呢，很多的欺诈都可以更快的、迅速的，甚至是当下就可以截断。所以这个是对银行来说是提高了大大的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对吧？还有审批贷款也是，以前审批贷款可能一个审批人需要至少1、2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得批准，但是现在可能几分钟就可以大概给你一个就是预审就通过了，这些都是好处，但是风险也存在。现在很多新的 AI 的模型应用呢。其实我们叫做是黑箱系统，因为它们太复杂了，而且呢，它是一个核心，就好像对于银行或者是公司来说呢，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技术，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对外分析，分享的，对吧？但是作为我们使用者来说呢，我们只知道结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结果，这个在金融行业呢，尤其需要引起监管的关注。同时呢，那些数据本身呢，也可能是存在偏见的，所以呢，银行啊，金融领域，它如果用 AI 去训练以前的数据，它得出一个结果，可能这个结果我们会叫做有歧视性的、有偏见的结果，这也会涉及到一些公平性的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还是用贷款吧，因为我觉得贷款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跟生活很贴近。因为我们最近的研究就会有发现，有一些银行，在美国有些银行，他们采用了更复杂的，就像我讲的，无监督学习或者是强化学习的 AI 模型，他们去提升自己的贷款模型。但是同时我们发现呢，有些贷款模型它在训练，因为是需要使用历史数据的，它用了以前的历史数据，结果呢还是会导致。有一些特别的族裔或者是低收入社区的申请人，他即使其实他的信用记录很良好，他还是更容易被拒贷。 这个就是算法呢，我们提升了，但是算法用了以前的数据，算法也学会了以前的不公平，进而放大了不公平。这个东西就像我讲的，作为使用者，我们其实只知道结果，不知道中间的过程。如果我们大面积的这样的使用的话，就会涉及到很大的公平性，对吧？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需要去很谨慎的，去思考的。
目前哈，就是 AI 运用到金融领域，刚刚你也提到说，它其实就是有可能会在公平性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当然也是挑战吧，挑战之一。那么，目前这个 AI 运用到金融领域，是否也面临一些其他的一些挑战呢？
我觉得首先可以考虑我们的数据的质量，因
嗯。
为 AI 呢，它就需要我们人类提供它学习的一个数据，那数据质量就很重要了。它需要一些大量的高质量的，然后是没有偏见的、无偏差的数据。但是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我们会发现金融数据本身可能就会缺失。有很大的偏差，甚至呢，它可能很高度的失真，我们叫做噪音。那如果我们给了它很差的数据，它不管模型再好，不管它再聪明，它出来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嗯，我插一句哈，这儿的数据是指的是数据的这种全面性吗？
对，它数据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数据。
嗯。
如果我们是在股票市场呢，我们的数据可能就是指的一些传统数据，就好像今天的澳洲的股票，每一个个股它的股价是多少，这是一个数据，对吧？那公司它提供的它的今年的年度财报上面的信息也是数据。更多的呢，如果你去看公司的财报，它可能用文本。我
嗯，
们现在说的文本的，它不光是数字，还有一些文本的表达，那些都是数据。第二个呢，更多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使用 AI 的话，我们得到了结果，那这个结果能不能够被解释，或者是说它是不是符合一些金融监管的规则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我们看到了结果，但是我们希望知道依据，同时呢，我们也明白这些 AI 呢，我们不能让那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全部分享，对吧？这是他们的核心的一个知识点。所以我们在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怎么可以去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让它有据可依。因为一旦有了结果，特别是在金融业务当中。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投资者他用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我们说顾问也好，机器人咨询也好，或者是说他 follow 了，就是他相信了，智能平台给他推荐的基金，他出现了一个结果，他的投资失败了，
嗯，
那这个结果呢？谁应该去负责？到底是因为它的算法不好，还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结果？我们现在很难去判断。如果他是一个顾问人，我们可以去规避这个人的一些行为、职业操守。但是现在变成了机器，我们好像还没有想出可以非常非常让我们感觉很确信、很安全的一个方式方法，怎么去监管机器？
对，那是不是应该说是在这个机器监管领域应用到金融方面的相关的这种法律是否成熟
不成熟，
了？嗯。
非常不成熟。现在也是为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做研究，也是更多的去跟不同的就是领域的人合作。像我们需要去跟计算机领域的人合作，去了解这个系统的一些变化。我们也需要去跟法学系的人，他们的学者合作。就像你讲的，怎么来更好的理解它的应用，怎么来更好的提升，这个整个监管的一些建议， 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的。其实如果我们说整个市场的来说的话，它并不是已经那么的普及了，
嗯，
就是这个应用核心呢还是掌握在一些很极少数的很大的金融机构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的手上的。
嗯，
那对于中小机构来说呢，在各方面比如说技术能力，你的人才储备都是存在门槛的，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市场要公平性，
嗯，
对吧，
嗯，
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机构可以相互竞争，这样大家都能够受益，而不是把这些核心技术只能局限于一到两个大的机构和公司，那我们就没有话语权了，那就是他们嗯想提价就提价，对吧。嗯，但是要怎么去 support 这种中小机构呢，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难题。
那好像就是说这几家公司垄断了这样的一种 AI 的这种技术哈。
对，
您觉得就是说未来这个 AI 还会如何运用到我们的这个金融领域呢？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吧，就是 AI 就会我们叫做普及性 AI 了，它会更深入的就完全融合到金融行业，它不光是提升效率，还可能是会颠覆性的重塑一些金融服务的方式。嗯，比如说在个人理财，嗯，刚才我提到了一些智能投资顾问平台，这些在目前来说还是属于一些小众的比较小的一些尝试吧，但可能呢我们在未来5到10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在一个很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就可以拥有自己一个终身性的一个好像一个嗯小小的理财人一样的机器人，它可以根据随时根据你当下的一些风险的偏好和你的一个当下的一些财务目标，随时的给你更新和提供一个你的个性化的投资建议，这样就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学金融了，因为金融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对吧。
嗯，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小代理人，成本也不高，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规划啊，那对于家庭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信贷呢，刚才我也一直在用这个作为例子，因为跟我们很直接相关，可能信贷呢我们就会取代很多传统的信用评分，因为当下大部分的银行还是使用的我们说的传统的信用评分模型，那可能在未来5到10年，我们会把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多维度的信息，好像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就业记录，还有你的就好像我讲的你的声音长相，你的社交媒体的一些生活态度，它可能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风险控制当中了，那它把整个就会把整个信贷领域也全部都颠覆了。
嗯，
资本市场当然就不说了，这是一个大块，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就是基金公司他们在做量化基金，他们就在用深度学习的方式怎么去优化我们的那个交易的策略，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嗯，他们可能比普通的现在的大部分基金变得更快更聪明，这样呢他们可能会收益就会更好。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对专门研究人工智能与金融的麦考瑞大学应用金融系高级讲师蔡维一老师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